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天气好像暗了一点啊，对我们心情好像有时候也会有影响啊。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啊，就好像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主耶稣啊，常常都是灿烂光华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求你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知道你永生的真理，让我们再次从你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到眺望，得到坚固。谢谢主你的恩典，愿你带领保守，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一起得到造就，蒙你恩惠。谢谢主，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我们信主耶稣的啊，常常与这个十字架啊很有关联。有一次有个女孩子，小女孩，她很来到教会很得意的啊，因为她母亲买了一个小小的金十字架的项链给她戴啊，这个就是一个金十字架的链子给她戴，戴在脖子上啊。那有一天教会里面有一位叔叔就来跟她说话啊，他说：“小妹妹啊，你知道吗？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十字架不是你戴的那个这么美呀、啊。”那个是一个很丑陋用木做的，你知道吗？一点都不发亮的。那小女孩她怎么回答呢？她回答说：“是的，我知道啊，但是主日学，我上主日学的时候，主日学的老师告诉我们，耶稣触摸到的什么都会改变的，所以现在这个十字架都变成金和银了。”啊，这个回答很天真，好像很无知啊。其实我们想想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我们也好像很有对一些的教导啊，很无知，很幼稚啊。有时候我们听到什么啊，没有好好的思考，我们就全盘接受了。怪不得我们从这里开始啊，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啊，保罗对哥林多教导的开始是那么的严谨，那么的严厉的说，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或者神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讲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信的是什么呢？这是很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搞不清楚，我们信的正确吗？我们有没有抓到那个终点，或者抓对的那个终点呢？今天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无论你信耶稣很久，或者你刚信，或者你还在慕道琢磨的时候，对我们来说，这个信仰的道路都是啊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信的不真，信的歪了，我们就糟蹋了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我们就亏欠了神的心意，或者我们说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我曾经在电视上有看过一些的脱口秀啊，知道脱口秀吗？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Talk show 啊，在美国很喜欢这个 talk show 啊，他们就是谈话谈话，什么都谈啊。那现在我知道在中国也很喜欢这个 talk show 啊，脱口秀就是脱口就讲啊。那有这个脱口秀呢，这个 talk show 里面就讲到啊，这个几个的啊妇女啊在一起，讲到他们不正常的关系啊，就是跟啊结婚的男人有不正常的关系啊。那这个啊，就这个主持人就邀请这几个啊妇人啊来啊分享啊，或者提提他们的意见啊。那在座呢有一位啊，就很肯定的有一个回应啊，他说啊，他有跟某一个有夫之夫有成长的关系，他说，但是他说他很快乐啊。 当中啊，有人就提出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啊。那你怎么看这个道德问题？你怎么能跟那个有夫之妇在一起呢？这位妇人就立刻很强烈的反应啊，他就说：“等一等，我是基督徒，但我要每个人知道，我个人的生活与我的信仰是互不干涉的。”他说什么？我相信神让我快乐。他说，这个男人能给我快乐也是神允许的。哇，我听到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大吃一惊啊！这个 talk show 里面讲的啊，这到底他的信仰是什么呢？这个有哪里有根据呢？圣经有没有讲呢？啊，根本没有了。当然我们在圣经看到很多的婚外情，但是神不允许的，神不喜悦的啊，所以他们就接受了，受了很多很多这些麻烦啊，那些如果在婚姻上，在关系上。但是我们在讲的就是这一种的思想早已经存在或者渗透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啊，无论你说西方也好，东方也好啊，就是在美国这个社会已经渗透了这样的思想。人是喜欢一位能赞成他生活方式的神，如果这个神能赞成我的生活方式，能给我盖个图章，就是赞同啊，赞同他的行为的神啊，人就找一个这样神啊，但是却不要求自己改变自己的生命，改善自己的生命来合乎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人用很多很多的委婉的话啊，就是转弯抹角的啊，就是想使人啊听了觉得蛮不错的啊，这个有道理的啊，来符合他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都在改变啊，本来我们讲到一些所谓活在罪中的啊，就是本来就是人家说知道这个是活在罪中，但是今天他把这个都说为所谓某个病症而已啊，是有病了他啊，就好像啊有人啊吸毒啊，他上瘾了啊，或者寻求这些药物来啊，他们说这个人不是放纵了，他只是什么，只是有病啊，要去看医生啊。或者今天我们看到这最长的这个最普遍的一个就是。很小小孩已经有这个锅中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吃的随便吃，或者说吃的太多这个肥腻的啊，所以就 obesity 啊，今天有人认为这个 obesity 是一个病症啊，是有病了啊，不是因为放纵的吃或者不好好的这个谨慎的吃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啊，这些已经改变了啊，以前我们讲了同性恋这个事情。是道德沦丧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是什么呢？今天他们说这是自由恋爱啊，不管男跟男也好，女跟女也好，也把它变质了哦。以前我们讲到这个堕胎就是谋杀婴孩啊，那么现在他们讲什么呢？这只是今天的妇女行使他们的女权啊。本来我们讲到把自己的生命拿掉就是自杀嘛，这不行的。但现在他们说啊，这是我的自由之安乐死，我可以安乐死，所以我可以拿掉我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讲的就是有的基督徒也被这个世界影响，圣经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今天有些教会有些基督徒说啊，我只是要追上这个潮流罢了啊，不然我们不能传福音啊。所以如果我们不用这些方法来吸引人，那人就不来教会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人把这个十字架的福音这个真理已经降低了它的标准，来符合世界，符合人的口味。当年耶稣也遇见过这样态度的人，就是所谓当时的所谓法利赛人文士，很有学问，他们对这个他们的所谓信仰很严谨的人啊，耶稣怎么对他说呢？耶稣很严厉的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是粉饰的坟墓啊，很严厉的指责他们啊。在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3章里面， 他说他们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这耶稣很严谨的指责责备这些人。我们是否也好像那位支撑基督徒的，那刚才我讲那个 talk show 里面的妇女不就是有一就是信仰信的 一套行为或者生活上也另外一套。我们是否靠着自己的智慧想法去捉住一套错误的信仰重点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日子不是很长了，人不要说我还有很多时间，很快的我们要面对这位主，在他的审判座前主会对你说，你是良善忠心合乎他心意的仆人吗？或者说他不认识我们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或者你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使徒保罗面对当年的这种光景，他讲了这样的话，在这边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那边讲到的但是他在讲这个时候，他也强调一点，就是在二十三节的，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是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的。保罗讲到这个终点，也责备当时的这些人，但是他说对我们真的相信神被神蒙召的人，基督总随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这个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今天一样的，我们面对自己的信仰的光景我不知道这里在座的弟兄姊妹信耶稣多久了，或者也有段时间但是除非我们抓住或者抓对了正确的信仰重点，否则我们活出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可能是糊里糊涂的。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他说信耶稣嘛，怎么就信了？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他也承认说，我信的糊里糊涂都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也有。他说，那当然这个不行了，是神不喜悦的。所以这里所说的，其实保罗告诉我们有两个的警惕就是这个信仰的框景呢，其实只有两种人来代表一种就是信这位主的人，一种就是不信主的人不信神的人他只有两种，其实一个蒙神召的人，一个是灭亡的人，很严谨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我们的信仰，来从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让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信仰在哪里首先我们来看，这是看到犹太人的十字架，犹太人对十字架的看法是怎么样十字架的救恩在对犹太人来说，这里告诉我们是一个所谓的绊脚石你看第二十三节在犹太人为绊脚石这个什么是绊脚石？为什么保罗会讲这个十字架是犹太人的绊脚石其实这个绊脚石这个字是从这个丑闻这个字来的因为犹太人认为这个耶稣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个救恩，其实在他们犹太人当中是一个丑闻不可以相信的，所以这个变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不能来接受因为耶稣不是他们所要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主其实你觉得很奇怪的你说在从旧约圣经你看到犹太人这是神特别拣选的，对不对他们一代一代的蒙神的看顾保守，而且在他们当中预备这个救主来到，从他们的一个民族，从他们的子孙耶稣生出来，生到世界上道成肉身，怎么知道当他们的救主来到的时候，他们就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他讲了这句话，就是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就是因为罪人不知道为什么不接受他呢？使徒保罗给了一个答案，就是在这个二十二节那边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啊！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答案，说犹太人是要神迹的，要看神迹啊！原来那些耶稣狠狠责备的人，那些不信的或者错误信仰的犹太人，他们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追求神迹奇事啊！他们要的是一个会变法术的耶稣。这个可能我们很多信了耶稣人都希望啊，真的如果耶稣编一个神迹给我，我就信得更好了，对不对？会不会这么想？忽然间一个声音跟我说哦，说话那么不是很好吗？我觉得这样不好，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吓死。忽然间晚上睡觉有个声音跟你讲话，但是当时人就想追求，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信仰这个拜拜，哦，是那你的神明灵的，我们就去拜他啊。我以前我的家人也是拜偶像，所以啊，灵的就把他请回家，不灵之后呢，把他丢掉啊，把他请走。那个神是可以请来可以请走的哈。这个中国人拜拜啊，哪一个法力高的我们就去追随他，哪一个使我能发财的我就去信他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些不真心。是跟随或者不是真心就问道理的人，怎么样称呼他们呢？第二十二节那边说，这里告诉我们啊，因为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人为愚拙的啊，这十字架道理是在灭亡人为愚拙的啊，这是第十八节那边啊。他第一开始说，因为十字架道理是那灭亡人为愚拙的，他称他们什么呢？很严谨的，他说灭亡人啊！原来那些耶稣要责备的人啊，错信这个信仰的这些犹太人啊，他们被称为灭亡。换句话说，这些一面要看神迹奇事的犹太人，耶稣都不接受他们啊！如果我们今天对十字架救恩或者福音的重点抓得不对，信得不对的时候，那对我们的灵属灵的生命的亏损是何等大呢？这个后果是何等的严重！当年那些称为对信仰很严谨的这些犹太人啊，很认真，他们真的啊，他们如果你看他们的信仰比我们严谨的多了啊。他要什么呢？他们原来要耶稣为他们行他们要的神迹啊！其实我们看很奇妙的，耶稣好像照着他们的心意，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做行了很多神迹，对不对？叫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走路，麻风病的得好，赶出污鬼来，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其实，但是为什么犹太人还要他行神迹呢？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其实要显出神对人的爱，神对人软弱的需要的一个关心，证明他是来救拯救世人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要的是为他们自己的权利和成就来行神迹。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要看到的神迹是要耶稣能够带领万军击败罗马政权，建立大卫王朝，让他们坐上他们的位置。这就好像过去有一些耶稣的门徒也是在争位置，我要坐在耶稣的右边左边。他们犹太人的，可是他们对这个救主的这个思想被他们的真实的框架影响， 他们被压迫，被其他政权压迫好多年，他们希望脱离这个压迫，所以他们要的弥赛亚是一位军啊，就是军队的大将领啊，要带他们打败这些啊这些欺压他们的这些外族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追求这些追求的东西，很不知不觉也是啊成为一种我们的属灵的骄傲，我要一个位置哦。或者我们要追求这些神迹奇事。我一位神学院的同学啊，他曾经啊，那时候我们读神学，他做了一个见证啊，他说他本来是追求这些也是神迹奇事，他很喜欢啊。他说他会讲方言啊，你知道吗？我们讲到方言这个，就是一种不知道怎么的言语啊。当然圣经里讲方言就是其他的啊不同的语言啊，但是他会讲方言，他说他不知道自己讲什么啊，他每次祷告啊，他的嘴唇就在抖啊，然后舌头打滚啊，发出这个奇怪的声音啊。他说他用的时间越来越多啊，他越想很喜欢这样祷告，说啊，就好像吸了毒瘾发作，他要躲在房间里面这样祷告，然后他说感受很好啊。后来他觉得不对劲啊。为什么我不能控制我自己，他说他这样祷告，难道这个是神要我吗？他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了，他只是要躲在那边祷告，这就的石头打滚啊，发出怪声啊。结果他知道不对劲，他就祷告地说，主啊，如果这是不出于你的，请你把他挪去。是的，如果今天我们的信仰的重点不对的话，我们就会中了魔鬼的诡计，追求这些为自己满足自己的超自然的事情。今天有没有需要追求这个神迹奇事的？你说，其实其他宗教也可以行神迹奇事，也可以医病赶鬼，你知道吗？如果你们看这个台湾很多这个拜拜，对不对？这个台湾有一个城隍庙，有没有听过城隍庙哈？啊，他们说很灵的城隍庙啊，你有什么申诉，你去求他，他会跟你解决的。啊，他们也可以行奇事，好像哦。或者东南亚的这个降头师，你们听过这个降头法师哦？这个印尼也有，马来西亚也有，他们很厉害的。如果这个人有人喜欢某个女孩子，他可以叫这个降头师施法。给他来喜欢他，虽然他不喜欢他啊。那有一次我听过一个故事，很有趣的啊。那有一位男的啊，他就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他就但是个女孩子长得不错，当然了，他自己长得不是很好啊。这个男的啊，他说他追求，但是他不喜欢他啊。那么他就啊去找一个法师，就是这些下降头了，你知道吗？就是啊，给他闻一闻什么啊，以后他会喜欢你啊。他就叫这个降头师说啊，你可以为我做一个法俗啊啊，一个法事，就是要这个女孩子喜欢我啊。他就叫这个降头师，好，你给他的名字啊，他的什么啊，可能他找到他的这个生辰八字，我不知道，或者在生日的日期啊。这个法师一直做，说啊，我做不到啊，他说。我怎么弄的，我不能够帮你吸引这个女孩子来喜欢你啊。然后这个法师觉得很奇怪，说问了，请问这个女孩子她信什么，她相信什么的。那个男子知道，哦，她上教会的，她是基督徒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他说他下不到这个降头。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这个虽然这个其他的宗教信仰也神行这个奇事，其实就好像赶鬼这些，就好像当年有人也攻击耶稣，说耶稣赶鬼是你鬼王赶鬼。其实我们看到其他宗教不相信这位创造的主的时候，他们行的奇事都是邪灵作怪。当然啊，这个神迹奇事也有发生在这个时代了，神也会，因为神是行奇迹的神啊。 好像就是好像以前我也听过一些人见证啊，在回教的国家里面啊，宣教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就靠着这些超自然的能力啊，有些宣教士，那有一个就是啊，有一个穆斯林啊，就是他是回教徒啊，他是当地的一个社会里面很有贡献的一个回教徒，但是很奇妙，让他真的好像有一个超自然事情显现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有胆量放弃他穆斯林的信仰，回教的信仰。你知道在穆斯林国家这个回教啊，如果你放弃你信仰，你要遭受逼迫的啊，这甚至政府会把你抓到监牢里面的。但是他因为这个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愿意改变，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光景，这是神的主权，他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帮助人来相信他，改变顽固的人，改变那些敌对的好像回教徒或者一些文盲的地方很难读懂圣经的这些，神用不同的方法来改变，可能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相信了，也知道了这位神，我们能够自由的来读圣经，追求神的话语，这个圣经已经翻译成千千种的语言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刻意去追求一些所谓超自然的事情来证明神的真理，因为他很明白的已经写在圣经，虽然他当然也需要解释，好好的解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好像当年的犹太人，他们要神迹不是我们信仰的重点，那些知人对神认识比人高一等的法利赛人文士，他要求耶稣所显的这个神迹，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很严厉的，如果你读福音书，耶稣讲了很多次，在马太福音，如果你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那边，耶稣回答一句很严厉的说他，在这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他不只是讲一次，他在十二章那边对这些法利赛人讲了一次，在第十六章又有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山头选一个神迹给他看，给他们看。耶稣回答是什么呢？耶稣也很严厉的责备。耶稣说，晚上天发红啊，这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们说晚上天上发红，你们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又说今日必有风雨啊，他们会看这个天气预报啊，所以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势，倒不能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吗？啊，讲了同样的一句话，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但是耶稣讲什么？就讲到约拿这个神迹啊，如果你都读了神学，你也知道啊，约拿这个神差派他去啊，传讲神的嘛，他不去就被这个鲸鱼啊，我们说鲸鱼啊，什么大鱼了啊，把他吞下去了啊，三天下面，就这个是预表耶稣，他是预表耶稣定时加这个救恩，所以耶稣讲这个意思的时候是。他说唯一我们可以寻求的神迹就是耶稣为罪人受死，钉在十字架，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救恩带来的奇妙的改变，这个神迹，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们不信吗？你就不信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用同样的口吻，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或者希腊人要求智慧，但是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没有其他。耶稣他也用过很多比喻来讲解这个道理，他也用很多严谨的话来责备。耶稣甚至后来啊跟这些人说，他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他说、他说当日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吗？行许多异能吗？耶稣怎么说？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的人离开我去了。哎呀，你看主耶稣叫我们的是抓紧或者抓对这信仰的重点，除非我们抓到抓中这个信仰重点，否则我们不为神喜悦。我们的信的是什么？是不是只是一些基督教带来的好处或者一些所谓的神迹？然后我们看到除了犹太人对十字架的看法，希腊人怎么说呢？保罗在第二十二节，回到第二十二节啊，他说信里的人是求智慧，信人就是希腊人，希腊人是当时被人知为最有智慧的人。如果你看历史，有好多位的这个知名的哲学家就是从这个希腊世界里面出来的，就好像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啊，这些人的哲理啊影响深远，直到今天还有人持守他们的理论来生活。那其中一位哲学家苏格拉底啊，因为读哲学的话啊，今天很少人读哲学了啊，今天很多人就读那些能够比较有出路的这个学问啊，因为哲学的话你们讲来讲去啊，整天啊有什么出路呢？但是苏格拉底他讲了一句话，他这样说，一个成功的社会是需要什么教育啊，这是他的至理名言。他说如果我们提供每个人都有好的教育，结果呢世界就变得越来越好啊，他这样说了他的理论。那这个口吻呢，你看听他讲的这个口吻呢很熟悉啊，不知道哪里听过是不是啊，好像你打开今天打开电视上网看看这些资讯，打开报章，或者你也跟你的儿女说啊，你要读宝书啊，读宝书你就不怕没有前途了，对不对？很熟悉的话语。这里告诉我们，似乎教育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呢，是不是教育解决很多问题呢？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教育，那么人类就变得越来越好呢？今天这个他们所追求的今天已经应验了吗？你说好，我其实今天也教育很普遍的，我们很多都是大学生，我们的孩子也没对教育没有问题啊，最初教育没有问题，但是今天的效果是很多是反面的应验啊。在这个二十一世纪里面，你可以看到犯罪最多的地方是最发达先进的地方，犯罪率最高的是那些很先进的城市，犯罪最厉害的是那些最有学问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怎么走法律的漏洞，对不对？很多今天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地方啊，大家很喜欢来美国，因为美国哇很先进啊，对孩子们下一代啊有很好的出路，有很好的教育啊，美国可以说是一个最有教育的国家，最普遍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许多很残暴的罪常常发生在美国，许多那些很怪异的罪在这个社会上发生，所谓这个许多的大屠杀啊，你看这个大屠杀，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里面有这个屠杀，小学也有这些人性是怎么样的？不单是大学小学，还有老板对老板这被炒鱿鱼了被或者不升级了，甚至我刚刚听到一个是把父母把母亲杀掉了为什么呢我刚刚听到一个是牧师的儿子我吓了一跳牧师的儿子因为妈妈不给他玩电子游戏机，他生气到把妈妈杀掉了，这是一个真正的命案如果你看那些你看这个新闻就是不知道几时了，但是我是 啊，从我的爱人那边听到的，他说有这样的新闻啊，我说吓了一跳啊。啊，你看到吗？这个最有教育的，当然我不是反对教育，教育是好的，但是好的学问、高的知识不能救人的灵魂啊。因为很多时候理性和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怎么会有童女生孩子呢？你说不可能吧？这世界怎么能够告诉我们说啊，神可以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呢？理性和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神不会卑微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怎么会有这个事啊？怎么会有人死了能够复活呢？再有生命呢？不可能啊！理性和经验告诉我们，就好像就是希腊人他们不信的，看到十字架的救恩是愚昧的、愚拙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你有好的教育是很好，但是它不一定能够保证你的生命没有问题，你的事业平步青云，你的家庭美满啊。一个很有学问的基督徒跟一个或者是农夫的基督徒，在神的标准里面是同等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这么说，今天我们父母啊很会教孩子做好事情啊，做事情好啊，就做什么都很好啊，但是很少教了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只要你在拼命读书，你拼命的追求这个上进科技学问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管教他们成为一个好的孩子，一个尊敬啊长辈的孩子。但是圣经很注重这个道德的事情，所以啊，如果我们在信仰的重点做错了，就是你有多少的知识财富，神也不喜悦了。所以保罗在这个希腊的世界当时，他怎么说呢？如果你看下去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节那边他说什么啊？他说：“弟兄们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再次重申一些，我没有用高言大智啊，这些很高学问来告诉你，我传的很简单。其实我们看到当时这个希腊世界里面啊，有不同的这个救恩观啊，他们是什么不同的救恩观呢？啊，他们相信灵魂不死啊，希腊人他们的信仰是相信灵魂不死的啊，死后呢，他们会直接到他们的神那里去啊，他们信的那个神啊，如果是好人呢，就与神一起啊。如果是不好的，你还做的不好很多事情啊，不好的你就会转世，你的灵魂会转世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再尝试做好人，然后以后你会直接到神那边去，你死了就。他们有这样的观念啊，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所有的人最后还是得救的啊，没有人会失丧的啊，你做不好人今啊，这个今世做人做得不好，你再转世你的灵魂到别的人的身上哦，啊，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所以他们不相信有地狱这个事情哦，因此他们就不需要所谓的救主，他们不需要救主，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得救啊。所以保罗说什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人为愚拙的。其实这一种的观念呢，在先进的世界也是一样，甚至在我们信耶稣当中，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当中，很多也不再讲这个所谓审判啊、灭亡啊这些事情、地狱这个事情啊，我们都想甜甜蜜蜜的信耶稣就好了，或者靠我们自己的想法我就蒙福了，这些严厉的警告我们不接受。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真理告诉我们第十九节，他说我要灭绝智慧人智慧，废去聪明人聪明。他们以为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不是因为高举神的启示高举知识，我们很简单的接受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今天我们信仰的重点在哪里？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很简单，这么告诉保罗在这里第一章二十三节那边我们再重申的看，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或者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只传着钉十字架，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耶稣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寻求唯一能寻求的。所以保罗讲什么呢？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啊，如果你看他的身世，你知道他跟法利赛人是差不多，在信仰上本来是很严谨的，在他们的犹太信仰啊。所以今天我们许多人也看到这个道理太单调了，太枯燥了，太乏味了，太老套了。有一次在一个牧师的退休会里面有一个传道人他就那时候分享嘛，他就发言说今天我们不需要告诉别人耶稣钉十字架那么快，他说你要介绍你的信仰吗？你不要告诉别人耶稣钉十字架这么快不要告诉别人信的得救不信的灭亡不要告，不要讲这句话是没有用的，不适合了给他们看一些神奇的东西他们就来信了告诉他们你牧师可以按手祷告就医治了他就来了你能够赶鬼就来了告诉他神爱你们你信了就得了医治了如果你信了就解决问题了或者给你好生意孩子听话了升官发财了然后他就来了一定了所以他又另外一个他又这么说如果你不能得到这因为呢你的信心还不够你祷告不够所以以前你跟一些非基督徒讲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又讲福音就讲耶稣了可是我自己本身也是一样我哥哥跟我 传福音的时候以前还没有信的时候又讲耶稣但是现在跟基督徒讲实际的道理的时候他们也一样的反应又讲耶稣除非有什么新的玩意或者一些聚会比较能够有挑旺情绪的或者一些娱乐节目我才来参加这是很可悲的。今天的可悲到教会要耍把戏人才能叫人来听福音这是不是可悲吧？所以圣经讲的每个时代都一样，尤其是这个所谓很先进的时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三节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今天好多的师傅他们讲如果在现代的翻译来说，我可以这么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就增添了好多的怪招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看神迹吗？除了十字架救恩的神迹，再也没有神迹可以看。很多人说，我不是祷告吗？我不是也追求很多，好像你们追求的吗？甚至说有些人说我奉基督名赶鬼那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那不是神赐给我们信仰的中心或者重点，因为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感谢赞美主，其实我们已经有神的大能，我们有了天上来的智慧，只是我们要抓住信仰的重点。你对神为你预备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的认识有多少？ 或者信的多少，然后顺服的多少，很重要，是顺服的多少。是不是说主啊，你不医治我，我还信你呢？你会不会这样说呢？哦，谢谢主啊，苦难临到我，让我能够学习更多的信心的功课，让我能更靠近你。我的朋友讽刺，我的家人逼迫我感谢你，因为你曾说过，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主的人，都要受逼迫啊！我顺服你啊！今天我们不需要所谓看异象、发异梦、听怪声，我们不需要。如果是神给你这样，是神的特别恩典吧。我们不要变成一个神经兮兮的基督徒，这是很可悲的时代。因为我曾经我牧会看到有很多这些很好，他们真的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但是整天来说，我昨天发了个梦，你跟我解解。我说我不是限制我怎么解你的梦，我不是单于你啊。既然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在这个卑劣邪恶的时代，有人信耶稣，那个所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这个救恩，然后他们相信接受，公开见证这位上帝，从此他们属于神了。这个改变的神迹才是我们可以真正的看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这里告诉我们是神的大人，神的智慧。当我们追求真心全心的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在我们生命里面行使一个神迹，就是改变我们原本那个堕落败坏的本性。换句话说，神的大能就会彰显在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是忽然的在某方面的一个改变，也可能是一个慢慢成圣的过程。所以说神迹奇事到处都可以看见了，你就是神迹奇事啊！你今天礼拜天坐在礼拜台，这是一个神迹奇事啊！为什么你不去玩呢？或者睡迟一点了？今天我们信仰的重点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啊，如果有一些超自然事情发生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们是没有什么好夸的。保罗说什么呢？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不以别的夸口。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神要我们怎么样？其实圣经有很多的教导，其中一节也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是追求神合神心意的事，就必做神贵重的器皿。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是关于成圣的问题，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讨神喜悦的事。这是我们为什么相信钉十字架的耶稣的一个信仰的中心。我们要注目在这个救恩，也要遵循神的命令去传这个十字架的救恩。虽然今天很难传，很难传，但是我们还是要持守这个吩咐，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希腊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不信的人也好，他看为十字架的这个到底是愚拙的，但是在我们蒙召的人却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我相信神会给我们能力，如果我们愿意来在生命中活出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也去传扬的话，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也很盼望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服侍，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改变，人心的改变，越来越像主耶稣。我也在追求这样的一个成圣，一个改变。我也希望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 很传，就是传讲这个十字架救恩很纯正的道理的一个教会，让这个福音更加在一个地方广传。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这宝贵的救恩，是世人看为愚拙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这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感谢主，你已经把这个大能智慧赐给我们，你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教导他们一切你是要教导我们的，你就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这就是你的大能，你的智慧。我们谢谢你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再次从圣经里面，我们要再次被提醒，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不传别的，我们就好像保罗所说，我只知道的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求主让我们更加认识你，更加知道你要我们所活出的生命，让我们从圣经里的话语来引导帮助我们，让这个教会建立一个成为你真理注视的教会，为你的福音能够广传的一个教会，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家庭都被你磨造成为圣洁和服主的，服主所用。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如果还有许多疑惑软弱的，或者我们还有遇到生活家庭有很多问题的，我们求主让我们不传别的，不信别的，只回到神的面前认罪祷告，一起来求主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我们的教会，成为圣洁和服主用。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